乃是要召集以色列民进入巴勒斯坦地。我相信要有这七支号，才能够使所有以色列民回到那一块地上。所以我不认为今天以色列民的回归应验了预言，相反的，那预言是要在大灾难期吹响七支号，正如他们过去在旷野行走的时候那样，他们才得以全部的进入那应许之地。到了第七支号之后，启示录第十二章就讲到以色列是神保护的特别对象。现在我们了解有关号的历史，我们就不会把启示录的七支号看作是教会的末次号筒了。以色列百姓当年接着吹号和绕城，使耶利哥城倒塌。同样，在大灾难起的时候，凡是抵挡敌对神的世界之墙也会倒塌。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把一切敌对的势力清除，然后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所以这卷书是讲到我们的神他如何的得胜掌权的书。到最末了的时候，就有哈利路亚的大合唱，也许你我到了那里也一起高唱哈利路亚。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八章第三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八章第三节。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这另有一位天使当然不是指的基督，主耶稣基督如今已经不为教会做代求者了。我们在启示录第四章跟第五章看到他离开代求者的地位，他拿着那被七印封严的书卷，从那里开始所发生的一切的事都是由他来掌管的。他是同教会在天上，他不再是代求者，他现在是处在掌审判大权的地位上。他拿着那有七印的书卷，而且从宝座上指挥一切的活动。这里所说的天使不过是另一位天使，我认为他不是主耶稣。虽然在旧约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是以天使的身份出现，但我认为他以后就不再以天使的身份显现，他是以他荣耀的身体显现。那金祭坛就是祈祷的地方，主耶稣基督不再到金祭坛前面去代求了，他现在是在宝座上。香是代表祈祷，大卫在诗篇141篇第二节说，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香又代表在祈祷中基督之名与工作的价值，他的吩咐是，你们若奉我的名祈求。今天很多人在祷告的末了只说阿们，有的人不愿意说奉耶稣的名，但是我提醒你，你祷告的时候，特别是在公祷的时候，你一定要说奉耶稣的名，我认为那是很重要的。当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的时候，我们必蒙垂听。很有趣的，这里说有许多香赐给那天使，主耶稣祷告的时候他不需要有什么东西赐给他。那在第五印揭开的时候，那些圣徒的祈求现在被垂听了。 主要是因为基督的位格与牺牲。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八章第四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八章第四节，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因着基督的缘故，祷告必要蒙垂听。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八章第五节的经文，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以色列的大祭司拿着血进入至圣所的同时，也是拿着香炉进去的。这里的仪式正好相反，因为香炉从天上倒在地上，换句话说，祷告好像香一样上升，而现在所得到的回应却是倒了下来。大灾难期的圣徒曾经祈求说，神啊，为我们伸冤，地上的人拒绝了基督为他们的罪免受审判所舍的命，现在他们要为自己的罪来受审判，大灾难要持续下去了。这里讲到雷轰，雷轰暗示神的审判即将像风暴一般的临到，大声显示这是神的指示，并不是自然界的力量在毫无目的的运行，神是在掌管着一切。闪电是接着雷轰之后，这是自然界的次序。我们通常是先看见闪电，然后才听到雷声，那是因为电光的速度比声音的速度要快，是先有雷声。只是我们往往是先看见有闪电，跟着才听到雷声。地震在大灾难的审判期间，地也对于所加注它的压力有所反应。好，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八章第六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八章第六节，拿着七支号的七位天使就预备要吹。这是严肃的时刻，二刻的寂静过去了，圣徒的祈求蒙垂听了，主耶稣下了命令要天使准备吹号了。号声一响，神的愤怒就要倾倒在悖逆的人身上。这里的吹号并不是象征性的或者是什么奥秘，而是真正的吹号，所降下的灾祸也是实在的灾祸。好，今天我就暂时讲解到这里。第七印之后马上带出七位天使吹号，而在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有二刻的寂静，这是很严肃的时刻，是神审判的大风暴临到之前的临近。下面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八章第七节的经文，请你翻到启示录第八章第七节，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冰雹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这是从神而来的直接审判，审判临到植物的生命，从草到树木都遭殃了，每一种的植物都受影响。不过请你注意，只是三分之一被烧，但那就足以对地球产生巨大的影响了。火是神使用的一个工具，在地球的第一次受审判的时候，神是用洪水，现在他要用火。 这地球要被火洁净，森林和草原有三分之一被焚烧，三分之一暗示有相当大的范围被毁灭。植物生命是最先被神创造的，也要最先被毁灭，这是一个真正的审判，与埃及地所受到的第七灾一样。我要请你留意，埃及所面对的各样灾祸与七号所带来的灾祸有极其相似之处，它们都是缺失的，不是象征性的。当埃及地受到冰雹之灾摧毁的时候，圣经在出埃及记第九章第二十五节说，在埃及遍地，冰雹击打了田间所有的人和牲畜，并一切菜蔬，又打坏田间一切的树木，那是100%的破坏。所以这里说三分之一的植物要被毁灭，那确实就是有三分之一的破坏。好，接下去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八章第八节跟第九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八章第八节第九节。第二位天使吹号，就有仿佛火烧作的大山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接着受审判的是海洋，海洋占地球表面相当大的面积。按照创世纪第一章的记载，海洋和陆地分开的那一天就有植物出现。我们留意约翰在这里所使用的文字，他说就有仿佛火烧作的大山扔在海中，这是指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就像一座烧作的大山那样扔进海里面。耶利米书第五十一章第二十五节，神在那里讲到巴比伦，他提到山，他说你这行毁灭的山呐、啊，就是毁灭天下的山，我与你反对，我必向你伸手，将你从山岩滚下去，使你成为烧毁的山。这一股烧作的东西或者是物体掉进海里面，海水的三分之一变成血，海中三分之一的生物死了，三分之一的船只也被破坏了。这些都是实在的，约翰并没有说这是象征性的，他说得很清楚，有一股巨大的力量扔入海中。我知道这会是什么，有两个原因。第一，约翰没有告诉我，他也没有告诉任何人，所以没有人能知道。第二，我认为我们不是在这里读一份报纸，我们在报纸上所看到的坏消息，到大灾难期仍然会发生，而且会更严重。那时候，我也不在地上，所以与我无关。这个审判是针对一个抵挡基督的世界，一个嘲笑神话语的世界，那是一个可怕的悲剧。不过这件事应该使到信徒在心里有所回应，要对这个罪恶的世界生出怜悯同情的心，并且积极向他们传讲神的话语，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一个极其严肃的责任。我们无法阻止审判，叫他不要临到世界，但是我们可以去传讲神的话，使到在那个时候留在地上受苦的人数减少。好，下面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八章第十节跟第十一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八章十节 十一节，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作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这星名叫阴沉，众水的三分之一变为阴沉，阴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今天我们常常谈论污染的问题，那确实是个严重的问题。如果人类想活下去，他们就该解决水被污染的问题。在大灾难期间，水要被污染，三分之一的饮水要被污染。当以色列百姓过了红海之后，他们来到马拉这地方，那里的水是苦的。耶和华吩咐摩西投一棵树到水中，水就变甜了。这里甜的水源却因一颗从天上来的星而变苦了。摩西所投入水中的那棵树是代表基督的十字架，阴沉在旧约里是用作比喻。第一，它是指以色列的拜偶像行为，我们可以参考申命记第二十九章第十八节。第二，它是指灾难或者是痛苦而说的，我们可以参考耶利米书第九章十五节、耶利米书第二十三章第十五节、耶利米哀歌第三章十五节、十九节，都提到有关阴沉这一方面的道理。第三，它是指假的审判，可以参考阿摩斯书第五章第七节。这颗星是流星，含有毒物，使地球三分之一的水源被污染。这里的名字表示这是针对人拜偶像与不公义之行为做出的审判。因着这个审判，人自然就为此遭受灾祸，并且非常的痛苦。接着我们读启示录第八章第十二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八章第十二节，第四位天使吹号，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以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了，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黑夜也是这样。人类在地球上生存所依靠的另一类的受造之物就是太阳，它提供光与生命。人类对月亮和星辰的依赖是没有那么多，那些天体是在第四日再造的时候出现的，他们过去曾经被创造过，但光是在第四天出现，现在光没有了，地球有三分之一没有光。神制定较多的光来管白昼，比较小的光管黑夜，他们用来定节令和季节。主耶稣也说过，在大灾难的时候天体要显出异兆来，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二十九节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由于这些的干扰，大自然的电力要严重的受到影响，不过有一定的限度，那就是三分之一的白昼和光要受到影响，光的强度要减弱三分之一。不过神说过，地还存留的时候，架设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这是创世纪第八章第二十二节所说的。从这我联想到有人针对废黜死刑说了以下的话，他说， 日子仍旧持续，虽然它的光减弱了。神责问人对所立的约之权利，人并没有遵守诺言。在许多国家，杀人者并没有受到惩罚，世人因着一种假慈悲拒绝遵守将杀人犯处死的命令，这是对处死刑的另一个责难。今天许多国家废除死刑，纵容罪犯逍遥法外，以至于人越来越犯重大的罪。但神说，我要与你立约，你要保护人的性命。当你判决杀人犯的时候，你就是保护了人的性命。死刑能够吓阻罪恶，凡说死刑不能吓阻罪行的，他就像一只把头埋在沙土里面的鸵鸟一样。我相信将来的敌基督一定是会把死刑废除掉的。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八章第十三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八章第十三节。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或在或在或在。第四支号吹响之后，有一个特别的宣告，说地上的人民要面对更大的灾祸，更重的审判。最后的三支号跟前面的四支是分开的，他们是或在的号。约翰说他又看见一个鹰，有人说这鹰是真的鹰，他会说话的。如果神能够使鹦鹉或者是其他几种鸟说话，我相信神也能够叫鹰说话，在他来说这并不是难成的事。很有趣的一点，我们留意到我们的主用鹰来讲到他的再来。马太福音第24章28节说，狮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那是指着哈米基多顿大战之后的事。启示录第八章我们讲完了，接着我们向你介绍启示录第九章。启示录第九章所记述的事是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也令人惊恐。但是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不会经过这些事。到那时候，教会要被提去。这些事是针对一个抵挡基督的事件而发出的，也是在大灾难期所发生的。这些灾祸是在大灾难期最黑暗、最痛苦的时刻临到，他们通常与但以理所说的一期的后三年半有关联。这段时间也是人类历史最黑暗的时刻。这章经文所用的文字是极其艰深难以明白的，但我们知道它里面的描述是极其生动的。现在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九章第一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九章第一节。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这些经文说，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我们看过两颗星，我们也说过它们是实际的星星，是落在地上的流星。而这里所说的流星被称为他，表示他的行动是具有知识的。我们现在是谈到一个不寻常的人物。这一颗星与第四支号的那颗星不同，这颗星不但在行动上具有知识，他也使用赐给他的钥匙去开无底坑。 这种的行动不是无生命的心所能够做到的。我们相信这心就是撒旦。有的人认为他是敌基督，如果那是真的话，那么那个观点就确定敌基督是撒旦的化身。但是我不接受这种的观点，我认为敌基督就是敌基督，他是被撒旦诱导去仿效基督，但他不是基督。我解释这心是撒旦乃是有理由的。先知以赛亚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这是以赛亚书第十四章十二节的话。在路加福音我们读到这一节，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这是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十八节的话，那可能就是一颗坠落的流星。保罗又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十四节说，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这几段经文可以证实这里说的流星是撒旦。约翰在启示录第十二章第七节到第九节又会说到撒旦从天上被赶出来，被摔在地上。如果我们确定撒旦就是那星，他被赶出天下摔在地上，那么他要去做什么事呢？他会下去拿无底坑的钥匙，那意思是说是神准许他那样做的。钥匙暗示权柄和能力，这钥匙是赐给他的，是得神旨意允准的。这无底坑和阴间可能是个同义词，但他们是不同的地方。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节所说的可能是指无底坑。他说，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主耶稣说到他下到地里头，主耶稣的尸体并不是真正埋在地里，那是一个新坟墓，不是真正的在地里头。他在马太福音所说的是指他下到无底坑。当主耶稣讲到财主与拉撒路到阴间的时候，他指出阴间分两个部分，拉撒路死了到了亚伯拉罕的怀里，或者是主所说的乐园。财主死了就下到一处痛苦的地方，主耶稣在他死亡的时候也下去向得救的人宣告他的得胜，并且说他要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我认为那就是保罗所说的主耶稣俘虏了仇敌的意思。他下到无底坑里宣告他的救赎已经完成了，主耶稣现在拿着往无底坑的钥匙，这是启示录第一章第十八节那里所提到的。彼得告诉我们，那些犯罪的天使污鬼都被囚禁在那里。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三十节第三十一节说，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群，这是因为负责他的鬼多。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无底坑确实是有这地方，在大灾难期末了的时候，无底坑的钥匙要赐给撒旦，也就是说他拥有前所未有的自由。我相信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人在这一段期间不能够死，因为撒旦要保留他们的生命， 他不想使自己的军队人数减少，